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师兄 Poya， 在我身旁是解救任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凯丽。
Hey， 又回来了。
哇，之前提过林道单车，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上周六终于去了。
延期？你不是说就是延了非常多次？
我延了两次，
刚好什么天气啊，怎么样，就是没办法去。
对，林道单车其实就是登山车。我先就是回忆一下你的，就是大概几周之前呢，有一位网友就写讯息约我，就是去玩这个林道单车，然后我一看就想说，这个不是我这个常常看国外就是或者外国朋友在讲的这个在山林里面骑的登山车吗？然后我就很有兴趣，但是因为这个网友完全不认识，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调查过，因为他一出手就中招，因为我很想要去玩这个，就是可是好像没有什么，旁边的人都
是
玩公路车，
我不晓得原来有这种服务哦，就是有专门的这种林道
哦，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说，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因为他这种越野车也是算是。蛮特殊的装备嘛。
这种叫登山车 ,mountain bike。然后我觉得呢，总之就是那时候他约我，所以他就说，因为我说我也没骑过，我只骑过公路车嘛，我自己家里也是公路车，我也没有车。然后呢他就说没关系。
因为你知道我会很好奇的是，我没有想到说这个需求已经说可以支撑这样的商业模式，因为你说林道单车这样子的活动或什么，国外可能很流行，台湾可能还没那么流行嘛。
对，
那你又需要有专业的设备，
对，
因为你又不可能是公路车或是一般的车，可能去骑都有点
不行，不可能。
那你不可能就是说你刚接触这个运动你就去买一个，因为我想那样子的登山车想必也不便宜啊，你不可能直接去买，所以
对
会演变有这样子的。就是商业模式，就好像之前重机，有很多重机出租嘛，也是会有，也是可以支撑这样他们。但是我不晓得，就是说像这样子，因为他还要店家的人，除了就是提供这个设备出租之外，他也是一个向导嘛，因为你要在山间还是有风险嘛，对不对？要知道那个路啊怎么样，
好，所以他就跟我说，因为我们都是新手，他就说。他其实找了网络上很多资料，就是真的有在这个带 mountain bike 的这种 tour。
他去骑过吗？
他当然没有啊，他跟我一样是一个还
都没去过的。
对，我们都没去过，然后他也是一个小女生，然后看起来就是也比较外国人的那种西化的感觉。然后他就说他没去过，我就说好啊，那去啊，无所谓啊。于是呢，他就约了一个他的朋友，我约了一个我的朋友。他因为那个单车就是他找到一个单车店是在台北，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就把资讯就放在这一集的这个说明栏里面。好，
那他们出团的话是有人数限制，还是说我个人报也可以，就是跟着他们的时间，有点像是
我觉得 max 嘛，最多四个人，就是一个教练最多四个，那这也完全非常合理。其实我就想到我以前我们旅馆也有在做这种 tour， 是带单车活动的。带单车活动其实有一点点风险，因为呢你没办法，你要这样顾前顾后其实非常困难。
你这样应该是前后都要有一个人吧。
对，正常是这样子。而且呢像以前我们带还好，我们就有点带 city bike， 就是大家租 u bike 然后骑出去。可是问题是你不知道。
所以说那个 u bike 怎么骑上玉山就是你们搞的。
不是我们。我们是骑 city 的，就是带他们可能知名的景点骑一骑。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就常常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即便是这么简单，就是骑在都市里面的脚踏车呢，就会遇到有人就他就完全高估了自己骑单车的能力，
骑到半路已经不行了。
不行，或者是就是歪歪斜斜的这样子，就是他没办法很流利的操控这个单车。所以呢我就带林道单车，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我整个骑下来我觉得这个教练真的是非常勇敢。
哦，那难度更高。
对，这是难度非常非常高。于是呢我那个朋友就是网友，他找的这个单车店呢，就是他单车店的老板就建议说，哦，这个最多可以四个人这样，所以他也就是请我看我有没有朋友要一起去，所以我们就四个人报名了嘛。那他呢包括车子借你，护具，好，然后再来是我们这一次走的林道是在桃园 在大概在中央警察大学再进去那边的一个山林的林道，那它包括这个出车接送，就是教练出车从台北接到桃园，桃园再接回来。
所以真的有什么万一的话，就是车子全部上原来的车这样子。
上原来的车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原来有车子接送啊。
哦，
原来的车子不是就是上来车，现在应该是小货卡之类的吧。
现在的基本上车子上面装车架，大概装四台是没有问题的啦。
哦，就是一般轿车也可以。
对对对对对，
哦、
就
是
车顶上车架
的那个车架就可以固定。
对对。
OK。
然后呢，这一个我觉得也蛮好的。那这个店呢，其实你看得出来，它是一个传统的脚踏车。
转型的做这
样的，就是维修啊，或者是就是阴暗的店里面，然后脏脏的地板，然后挂了很多工具，老板也是一个感觉开这一家脚踏车店很久的一位中年大叔
啊，所以他不是年轻人哦，
他不是年轻人，
那他怎么会想要做这种服务？这感觉这
我觉得很妙，也蛮妙，因为就我们所理解，我们自己在看脚踏车店。你说他如果不接这现在这种时尚的脚踏车，老实说，我觉得赚不了太多的钱。
而且你看，像现在因为 U-bike 的盛行，
对，
以前在观光景点或者是比如说一些什么公园啊，或者像这种林间，其实也很多这种，我不晓得算不算是林间单车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去，比如说你说桃园中坜啊，有些林间。
你是说住 hotel 他们会租给你一些车
的？不是 hotel、就是专门在这种景点森林啊这种景点的、旁边，其实本来就
有
一些是专门营业这一种，就是他就是
租给观光客，
对，就是租给观光客，可能是用小时计或什么、
对，
但是因为 U-bike 这种越来越风行，我发觉这种店现在越来
越
少，
越来
越
少，而且尤其在
北部越来越少了，中南部应该
在市区，台北市区里面就这种小单车店。
已经生活不下去了，因为它的商业模式完全已经被 U-bike 打垮了。
没错，而且现在谁家里还存着一台？除非你真的像我一样，我们是骑公路车。那一般家里的那种，已经不太会有人家里必备买菜车或者是什么
学生或什么，你
学生台北也不太可能啊。所以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开着打发时间的一个单车店。老板以他的热情在维系这家店。然后顺便跟街坊邻居有一个很密切的联系关系，这样。那我觉得很妙的是，这个老板呢，他就做出了这个带这个林道单车的 tour。那他也不是在什么我们常见的这种 KKday、Klook 上面宣传，他就是在他的Facebook 或者是脚踏车店的网页宣传他有这样一个活动而已。
那也蛮奇怪的，没有在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像他这样子，他应该是要跟一些新的平台合作，因为这种模式你想必也是年轻人嘛。然后网络平台的宣传，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真的会很爱哦。你待会我再慢慢的到来。好，那我刚刚跟你说，就是包括这些服务，教练教学，还有带你整个骑完林道，大概来包括车程来回4个小时，你猜一个人多少钱？
因为他这样子有教练，我觉得应该收费应该要跟那种类似浮潜差不多吧。因为他也有设备或什么，但应该没有像浮潜那么贵，因为浮潜有那些证书要考。
可是他四个哦，浮潜哦，对啊，
因为浮潜的设备跟环境那风险性也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可以类比吧，大概可能是我觉得类似像浮潜那种课程的6-7成的价格吧。我觉得这样子，
他这样一个人收费是3000块。
三千。你上次浮潜，一个人是多少？
那不一样，我是去考
哦，因为你
驾照，不是驾照，我是去考 license， 对，
那个哈，
所以我是3天嘛，所以他一趟4个小时，加车子加呼吸，
车子租借，
对，然后安全帽，还有接送，就是台北桃园接送，
因为有含接送，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旅游的那种感觉哈。
对，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他也许人手不够或者什么，总之就是这一套我觉得应该会蛮受年轻人欢迎的。然后呢，好，那我们早上就8点其实就集合了，我们就先在店里面做一些这个示范教学。
越野车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你看 你原本你的想法其实跟我想，我想说不就是骑脚踏车吗？我也觉得
啊，
我会骑公路车啊，我平常也有在爬，不是说爬山林，就是爬坡道，比方说上阳明山的坡道，或者是台北几个知名的这个单车路线，其实我都有去。
跟你讲一下便段怎么用啊？
哦，对
啊。
然后我去之前，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学的？这不就是骑脚踏车吗？
什么需要特别注意？
对。然后他先问大家说：“哎，谁？你们平常有在骑车的？举手。好，举手。
一定都有举手。
哎，那你骑什么车？我们骑公路车。哦，好好好，那还是学一下好了。好，那登山车呢？最大最大的不一样，登山车是轮胎非常的厚。”
就比较粗了。
对，那车的重量也比一般车、公路车或什么的还要来得重。即便它可能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车呢，我意思说就是很轻的车，它还是有重量，
框架比较大。
对，好。那我觉得这一次去呢，就是我们在店里学习的时候呢，我刚上就是它有一个模拟的单车啊。那它这首先最重要的是，它要教你怎么样刹车跟怎么样骑是最安全，不至于让你往前飞。我们想的就是，我觉得最我为什么会很向往去骑林道单车，是因为我常常看就是一些国外的影片，就是他们去露营的时候，比方他们露营不是在台湾就是一个营地，然后就在那边吃吃喝喝就是狂欢，没有，他们可能是去这个山脚下湖边，然后就是扎营住一个晚上，然后早晨起来呢，可能就在湖边游泳，或者是骑的登山车就进去这个山里面，或者是去爬山。
嗯，
然后我就还蛮向往这样子，就是我把脚踏车骑在山里面这样。所以我也想象说，哦，那就是正常，反正脚踏车骑在山里面应该不需要什么技术嘛。就去的他带我们这条路线呢，我觉得老板也蛮好的，就是整条路线其实算是难度虽然不大，但是也有小刺激的地方。那刺激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比方说爬坡，
嗯，
或者是这个飞，有点飞车，
飞车
就是林道单车，它其实是可以玩很多花式。比方说一个小坡，你的车可以飞起来、跳起来的，有点你把它有点像是你平常曾经看过那种极限运动。
啊，
就是那种
滑，问题是这样子的风，那个风险就蛮高了。
对，就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如果是把它变成是这样一个 tour 的行程的话，你要照顾到客人的安全，如果有这样子的设计，我靠，这风险蛮高。
可是你可以选哦，教练当然也不是傻子，他也不会让你去做这么危险的动作嘛。
他会示范啊，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做吗？
你如果克服不了心中的恐惧，你就不要下这个坡。可是这个坡基本上还是简单的，
这风险很高。你看旅行社或什么东西，他都会要有这种保险。
对，
但我相信他这个，
所以他
對對，
我跟你说，就是这也是他的，他这一整个活动可以其实可以改善的地方非常非常多。
嗯，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客人的安全性这个问题嘛。我觉得他也是未来如果当然要扩大的话呢，他还是必须去照料到这个安全性
的
问题。
保险，
啊，对对对对。嗯，但就是这边我先不讨论，我只是觉得这个林道单车的活动就是很适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结合爬山跟单车的一个活动，就是你既可以享受山林之间那种悠闲的感觉，但是你又不用脚走得累的要死，又可以享受速度感。那它有点就是你看它在滑，就它真的什么鬼路这些单车都可以骑耶，就泥泞啊、水啊、坡道啊，或者是石头路啊，这或者是为什么叫林道？因为它的你甚至可以骑单车有速度的，在这个你旁边可能就是这个树木，
欸。所以那个路线应该是设计过的路线，就是各种地形都有。
对，在那一个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蛮有趣的。我就问这个教练说：“哦，这些，因为它真的很多地形都有。”他就说这些林道单车的登山车的爱好者呢，会自己来这边，就是以人工的方式去设计出这些地形
啊。你说还有人去整理这个
地
形哦？
就会有一群爱好者去整理这些地形。然后我就说，因为我问他说，我前阵子有 有听这个朋友在提起说在不知道19年的时候呢，这个苏贞昌这行政院长他有开放全台湾这个81条这个林道路线，
单车路线。
对，那但是他是说，就是其实开放这些林道，最主要就是他就是院长当然希望鼓励大家走进山林里面嘛。那不是主要是针对就是骑可以骑单车进去，有一些是可能他们要就是你不需要再申请路山证了，或者是他们拨了一大笔预算去把这些林道去整修一下，甚至可以重新再开放。一些登山车可以进来，而不是只仅限于公务车可以进去。所以我查了资料，后来查资料才发现说，其实09年以前台湾的这个登山车的活动还蛮盛行的，但是之后呢就变成公路车比较盛行，就是现在好像比较时尚潮流的。
因为整理过了以后就是可以公路车就可以上进去了。
骑林道大部分还是骑登山车比较好，但是因为19年以前很多林道都封了，所以导致于也许当时候喜欢玩林道单车的人，他们没有山可以骑了，就转往去玩公路车。那当然那个在当时候那个年代呢，也是因为公路车的兴起，包括外国一些环法比赛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大家开始封公路车的潮流，所以登山车就渐渐的这样没落下来。但是19年以后就重新开放之后，就这一群人其实就渐渐又再跑出来了。对，所以
其实政策影响蛮大的。
对，政策影响蛮大。那我自己真实去骑过呢，就是它是一个连我平常在有运动的人我都觉得有点累。
哇，
因为
那这样子他怎么收顾客啊？
对，
连你都觉得累，
我都觉得
那一般人怎么骑、啊？
可是好，我们的组成分子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外国人，他身材是有一点有一点壮硕，有点胖的。那你刚才会听到说哦，那有难度是不是不会的人就不会骑了？我觉得还好，因为他真的是可以看你自己的状况。如果你不想骑，你不觉得害怕，那你就不要骑这个坡，或者你下来用牵的。它是一个没有强迫你硬要去骑的一个休闲活动。
但是你带的人，大家如果说这样的话要等啊，那怎么等？
等，不用等啊，就是正常你还是可以正常骑。他
不是啊，因为有向导在前面带嘛。如果有人没办法跟上，不就大家都要等他？
不会跟不上。正常，因为它不是一直往上坡骑这种很难的路，它大部分还是平路，只是平路之间可能穿插着小下坡，或者穿插着小的一个颠簸这样子。对，所以它不可能跟不上。但是如果你要骑一些比方说下坡或颠簸的路线的话，你就是需要一些技巧。那这个技巧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它在行前就是所教授的一些技巧。但是呢，行前教授归行前教授技巧，我们还是听得觉得很抽象。所以我觉得真正有趣的地方是你真实在骑的时候，你去感受那些技巧带给你在骑车上面的技术的改进。那对于我而言，我平常在骑公路车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毛起来，我就是用蛮力在骑车的一个人。什么叫蛮力呢？就是我上坡骑不上去或下坡的时候，你就是用你的蛮力，觉得用脚在施力，跟用手臂在施力。或者常常大家脚踏车骑久了会觉得哦，我屁股好酸哦，我脚好酸。
就用身体啊，站起来骑啊。
对，
用身体的重量去辅助啊。
No, 不是，所以我以前骑车方式其实大部分是用蛮力去克服的。
那有什么技巧可以弥补？
但是呢，骑单车这件事其实是用全身的，这个它是训练到全身的肌肉跟一个全身的协调性，包括甚至包括你核心、你的背肌。然后甚至在比方说下坡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的姿势必须要怎么样才可以防止你往前坠落。
那应该要怎么样注意哪里？
比方说踩踏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永远你的这个你是这个叫什么 pedal 叫踏板，你必须要是水平的，两脚水平，而不是一脚高一脚低。
哦，你说比如我在下坡在停止踩踏的时候，我是要把它弄在平的。
对，你永远是要呈现在水平的状态。
为什么？为什么？什么意思？
因为你必须要保持你的重心是在中间。
哦，不然的话可能会前倾或后倾。
对，然后你水平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的脚跟要微微的往下压。
随时预备好踩踏的准备。
你要 去透过你脚跟往稍微往下去抵挡那个反作用力，而不是透过你的手臂、你的手出力去抵挡那个反作用力。
哦、
你要让那个反作用力、透过你的脚，就是由你的核心去抵掉，
嗯、
然后包括你的我说的水平踩，你的你当然你的重心要站在还是在中间，而不是随着下坡，你好像身体就往前倾下去，那你绝对会摔倒。
嗯、
等于说你的屁股，你的重心还是在后面，
哦、
然后脚要保持着水平的状态、
嗯，
手要放松，你的手只能够放在握把上，而不是压在握把上。就是我觉得他整个对我来说、
嗯，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收获其实是这沿路跟他骑，他在分享一些骑车的小技巧。
对啊，这有些有一点反直觉，
嗯、
所以应该算是骑车上真的要注意吧。
对，然后包括就是因为人少嘛，所以教练其实就是一直在跟在你前前后后啊，或者是旁边去纠正你的技巧、
嗯。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他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行程，因为全程就是都骑在这个树林里面。就它也不会有太多的太阳晒、
嗯、
然后又有兼顾一些刺激，就真的很刺激的活动。
其实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会比公路骑起来有意思、欸、
比公路骑我对
公路的风景会比较单调、嗯、啊林间的话我因为我觉得齁就是你只要是能够骑在林间树林里面、
嗯、
然后这样子风啊、
嗯、
鸟啊其实光这样骑然后那个分多金的影响就会觉得很舒服、
嗯、很舒服啊、
嗯、
然后很有趣的是这个教练呢就这个单车店的老板、
嗯、
他你可以知道他真的是骑很多很多年的这个林道单车的经验、
哦、所以他应该、
嗯、
他应该不只是他不只是这个
单车店
的老板
修车老板
他其实就是这个运动的爱好者
对而且在整个路程里面、嗯、几乎在里面的这些车友们呢看到他都是跟他打招呼就他在这一个骑登山车的领域、
哦、
我猜应该已经是蛮有名的、
欸、所以其实你们在骑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蛮多爱好者
对里面有很多
路边
然后甚至我觉得老外跟、嗯、就是你遇到的人老外跟本国人的面孔大概五五比、
哦、
在这个里面很多老外、
哦、
对然后老外是不怕死啊冲来冲去啊然后陡坡冲来冲去啊就是你会发现 哦老外对于这项活动是真的很热爱然后我甚至有看到还有菲律宾人、
嗯、
就他们也会是就是骑这个
怎么知道他是菲律宾人
他会就是在旁边休息的时候他会跟我讲话他说你们怎么 不害怕啊什么
他会讲中文这样
不会讲英文对但
他那你怎么知道他菲律宾
我以前做什么生意我当然一秒辨识、
哦、口音就知道
对啊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哪里人了、
哦、是哦
对然后还有小朋友最厉害的是小朋友就是小朋友一群教练带着好几个可能七八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可能
年纪是什么
五岁
啊
真的
五岁怎么骑啊
真的他们就骑了很小很小一台车很可爱对然后、
哦、
就反正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小朋友可能小朋友就是因为不害怕所以小朋友反而骑得更好你看这个照片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也可以骑
对而且小朋友就飞来飞去啊、
哦、OK
对然后这个教练呢其实他很重视知识就是很重视技巧很重视知识就是他会去纠正你知识、
嗯、
然后包括在路边他会停下来就是跟我们教学啊哦这个挑战应该要什么样的知识人要怎么样才能去克服它、
欸、
然后
所以一趟四小时是两小时上去两小时回来的
没有没有包括、啊、教学啊车程啊所以整个在林道里面可能两小时这样
哦就一小时进去一小时出来
对差不多差不多、
okay.
对然后但很好笑的是就是这项活动就是它真的是有危险性存在嘛、
嗯、
所以呢护具是绝对要有的护、
嗯、
具呢包括除我们就是护手啊护膝啊或什么
安全帽
对安全帽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安全帽可能是要那种护脸的那种、
嗯、
因为呢我们就真实目睹了一个
雷惨的
对有一个男生然后、
嗯
教练在教我们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刚好在旁边休息然后他那时候就开玩笑说、
嗯、
他都没有教练教的这样子的动作，就是他们感觉也是玩家了，爱好者，对，自己在骑的，对。然后呢我们就哦听听就好这样，那他就后来就骑走了嘛，结果我们还在原地的时候就看到他跟他朋友又骑回来，然后骑回来的时候经过那个飞波、
哦、
就是波，然后可以车飞起来一点点的时候、然后你就亲眼看到他下来的时候是脸着地。
没有，因为这个风险在于，就是他其实就算你技术很好，你也可能运气不好啊。
对，
你下来的时候刚好这个角度石头什么刚好就是让你翻车，所以我觉得那个风险不是说你技术好不好，是一定有风险。
对对，
因为你是在一个这种，
对啊，而且底下就是，
对对，
就是土地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石头或者是
石头土地啊，
或者是怎样，你是有的时候不是你技术的问题，是你下来运气好不好，你可能就是刚好角度不好啊。
对，所以像做这种户外活动，就是不管是像我这次去骑的林道单车，或者是我自己从事的所有其他户外活动，我真的觉得安全的护具很重要很重要。就是像我们在滑雪的时候呢，也是你摔下来就是你的人着地嘛，所以那我们自己在滑雪的时候护具是也是有的，那只是这个林道单车呢摔下来它不是砰砰的雪，它是真的土地这样。对，那所以这个教练其实也蛮好，他就是很重视你的技术跟技巧，然后他不会勉强你去做你觉得看起来怕怕的事情。然后因为当天是出两位教练，一个教练跟一个小助教，一个助教，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对，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那车子是坐他们的车吗？
对，车子坐他们车。
哦，所以在店里集合，然后全部就是他们负责，也是坐他们的车上山，坐他们的车回来。
你只要人到就好，而且他还好，更好的是他还帮你准备水，因为一般的单车你不能拿自己的水瓶，你必须要用专用的水瓶，它那个会刚好通风卡在
那个越野车上面，
它有对对对
专门的那个。size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它那个 size 不能装一般的那个瓶装水嘛，矿泉水装不进去，
不能，它就是有专门的，刚好那个胖的宽度就是可以卡住，然后它也是一个
是哦，
就是一般骑单车的人会买的那种水壶啊，你可能拿起来，然后嘴巴一咬，或者是那个开关一开，就可以直接挤，用挤压的方式，就是水就会，你也不需要特别的转开旋转之类的。
因为如果市售瓶装水那个花样太多了，
对啊，那反正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教练是就是真的是经验非常老道的一个登山车的爱好者，然后对车啊或者是对一些技术啊他也非常懂，对，然后所以整趟下来我觉得包括这个器材啊接送啊教学啊等等，我都觉得其实蛮值得的。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然后又可以学一些，因为我自己平常有在骑车嘛，然后又可以学一些这个技术，然后尤其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在山里面的感觉啦。对啊，
一个人头3000块嘛，
一个人头3000块，对，所以、
okay.
还 OK， 也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对于这项活动也蛮有兴趣的话，
但是它是包含教练然后设备，其实讲起来也还好啦，应该算还好。
对啊，所以我也觉得还 OK 啊，就是体验看看嘛，因为一般 你看就是在这种 tour 的呢基本上就没有太便宜啦。
那如果想要自己去的话呢？
自己去你要找一个地方要有单车，
这个资讯应该都很好查嘛，就是
很好查
怎么去，那起点终点应该都有很多资讯这样啊，最主要就是设备看要不要自己买。
对，
还是
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我还是建议第一堂课去找一个有教练的，因为他
带这样，
对，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骑登山车的技巧。
那如果出租的话他是怎么算呢？
他好像我们没有问单独出租这件事，
因为出租的话可能是跟他租设备车子嘛，
对对对，
其他就自己去，
你就要自己把车载去那里，对，
自己载车，
对，
可是这样也很麻烦，因为你自己载车，你通常一般车子上你也不会有那种固定，
就看你是不是本来就是单车的玩家，或者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也很简单，因为现在的车其实前轮这个拆卸很快，你就拆掉之后放在你车子后面，
后车，
对对对，就可以了，所以不至于一定要有车架这种东西啦。 车架就是那种那个轿车的车顶上或后车厢那里，对，所以倒是还 OK。
这个运动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没有那么热门、欸、因为你看在台湾你其实看到比如说有车架这样子的车子还是算少吧、嗯、平常有遇到了，但是
你说车子上面装车架的，
对对对对对，
蛮多的啊，有在骑车的人其实都、嗯、如果甚至
是
家庭都会装，
蛮早遇到，还是蛮早遇到，
嗯，
还可能时间不对吧，
嗯，
因为通常这种可能他们出发的时间可能都比较早，
嗯嗯嗯嗯，所以就是给、
okay.
听起来就是我介绍完之后、嗯、你觉得有兴趣的人可以尝试一下，但是第一次我觉得还是找教练教、嗯、这个蛮重要的，就是一些、
嗯、
保护自己的方式，骑车技巧，对啊、
欸、这样子越野车的价格大概落在
哦，我问教练那一台十几万吧，15到20万，
那他出租给你们的也是
没问他的等级跟我的不一样，
一定是比
较高啊，
对啊，
可是在单车来说15到20万其实还好哎、欸，就是他
公路车价钱可能也很，
公路车更贵
哦
不知道啦，可是总之要有一台好一点的登山车也不便宜啦，不便宜、
嗯、
对对啊、
okay、
好的，那今天这集就分享到这边，有兴趣的人可以查一下这集的那个我在哪里参与这个活动的资料，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